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哈哈，牧者抱抱团来了。今天是周一，有啦啦队为您打气的，有
周清风，
还有
小光，
还有卑微的乐意。我特意这一次把自己放到最后。那我们夏季的主题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我们在开心团契就谈到怎么用理性思考来对应民间信仰。哎，西湖月的回应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他说，重利益，重灵验，重交换，轻义理，哎，就是完全把握我们第一集的那个核心的话题了。他说他真的亲身经历过，主内弟兄姊妹们也真的根深蒂固，受民间信仰影响。老师们各自分享的内容，例如说牧者祷告更灵验啊，生病了是不是就是不蒙神爱，得罪神呢，等等等等。他说他自己也曾经深受民间信仰影响，幸好听到了电台就有正确的认知。他也说了，他的家人也是因为看到他信了主还不得医治，就没有相信。
听见西福月这样说，有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的处理这种状况的，因为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想法有点不太正确，但是自己知道，那么跟他们怎么说呢？
对，
你不说又好像不太好，但是你说呢，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矛盾的。
我觉得真的有谦卑了，不是开玩笑。首先自己不要以为真理在手，高人一等，就是上一次瑞斯老师所说的，然后就为他们祷告，静待时机，看神怎么开路，让你可以帮助或者开导他们。师母你怎么想？
我们的信仰哈，信主之前我们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带着很多的观念啊，可能是从小成长中家庭的影响啊，媒体的影响啊，还有我们在受教育或者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其实他们很多观念就是陆陆续续在我们的里面都会有一些存留。其实我们没信主之前可能就觉得这样想很自然呢，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能就要去知道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了我们今天的信仰。民间信仰的重利益、重灵验、重交换、轻义理，就很好的总结出来说，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去批评他们，我们也理解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中影响。这个耶稣也说，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首先自己分辨出来，然后把那些不合乎信仰的这些民间宗教的影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价值观的影响，把它分辨出来，把它剔除，那我们也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身边的人交流，而不是简单的去批评他们。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开心团契也会一直谈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因为民间信仰或者是其他从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带出的使我们担忧的看到的现象。也欢迎我们亲爱的牧者们，你听了我们一些只是很卑微的可能不一定对的一些看法，你们也在留言板去表达一下你们是怎么看啊，等着你们的真知卓见。那说回今天啦啦队的主角了，是不少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都很熟悉的，当当当，是马贵老师。他也曾参与之前的开心团契，大家不会觉得他陌生。我们马上来听听理性思考在他信仰成长当中的角色。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啊，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今天乐意很高兴找到一位牧者，他的声音是可以播出的，也是你们熟悉的啊。因为保护一些牧者呢，很多声音是不方便播出，或者是用变声变得怪怪的。今天就不用那么怪啊，也不用隐藏，就是我们尊敬的亲爱的马贵老师。
大家好，乐意你好。
那谈谈你个人成长方面哈，理性的那个角色，首先当然是你决定归主，你觉得理性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先说说我的背景吧，我是念理科出生的
啊，
所以念
理工男，
理工男，对对，所以很多事情都会看为什么会这样啊。新竹最主要这个关键就是在学校里面，我看见一个同学，他的改变是很大的。以前他是很破坏性的一个同学，真正有一天他完全改变过来。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巨大的改变呢？看见这个同学的改变的吸引我。有一次他邀请我去教会聚会，是个布道会，两天哈。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听完讲人讲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反应。我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再去就是说明我对这个信仰希望听多一点懂多一点，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竟然信主。为什么我信主呢？我会发觉我的人生很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嘛，比如说生死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中学生的时候已经在考虑着思考，但是不知道答案，
没有出路。
对了，但是耶稣当时我理解就是一个出路。当我接受主以后，再看我自己，再看我身边，特别是这个同学的见证，我发觉耶稣真的是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不只是理性嘛，还有我的感受嘛，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这不是我自己的力量，是神给我们力量。当我决心信主以后，我真的是努力去追求认识到底这个真理是什么。
听你这样讲，就跟很多人从前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其实你入门的时候不光是理性，其实有圣灵当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感动吧，也不光
是感性。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
有一位我访问的牧者，他说了一句话啊，大概是这样哈，我不能原句说。他说其实他发现有一个神学家说，每个人从信到不信的那一瞬间是一个神迹，当中都有不是自己能做的那个部分，都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吧，使他去相信。
我们决心哪一刻可能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圣灵的感动。
对，
圣灵感动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主是我们的出路。圣灵的感动配合我们过去听过有关主的话，在哪一刻我接受，也是圣灵的感动吧。
嗯，信主之后也没有一次很深刻的挣扎或者是理性反思，在当中怎样帮助你成长？
没有这个具体的明显的这个经历，但是我会觉得我是慢慢的是累积起来。我们特别喜欢查经的那个聚会，鼓励我们慢慢的去认识神的话，不同的圣经的翻译的版本，有的参考书，这些材料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如果你看书呢，绝大部分的写书的作者呢，他们都是很有系统逻辑的表达他们的观点。当我们看这些书的时候，他们就训练我们怎么理解作者要表达的事情。看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训练，让我们很理性理解分析到底他讲的对不对，讲的好不好，什么地方讲的不好，什么地方讲的好。这个看的过程当中，无意中就训练我们理性这个操练了。
也可以说培养自己继续运用理性来理解信仰，看书书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对吧？
对啊，我完全同意。所以要鼓励听众朋友，各位牧者，你多看书了。当然要找一些好书来看、怎么去判断好跟不好呢？到底他讲的东西合理不合理了？你佩服不佩服了？你觉得他讲的对了？一般都是好书了。
哦，那我就好奇了，哪一本书或者哪一个作者对你以理性思考信仰影响很大？
铁证待判
啊，铁证待判。
这本书就是完全用西方人的第三者的身份去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他像一个记者的样子，他找到的证据去表达他的观点。那这个方法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比如说我们讲道嘛，我们说我们代表神要讲神的话，神的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当然是密切的。但是特征大潘这个作者，他是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角度，神的话在这里，听众在另一边，我怎么把这个神的话通过我的理解告诉第三方面，就是听众明白神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思路去处理神的话了。
所以如果简单一句铁证待判影响你的信仰成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第三者的身份，所有东西放在他前面。比如说他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接受这些东西，看见这些材料，他怎么去理解这些材料，先不接受这些材料，先怀疑到底这个材料对不对，先搞清楚，然后他慢慢去弄清楚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慢慢去搞清楚我们信主的具体内容材料是怎么样。
我明白你说什么了，但是我就很大胆的问哈，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的传统，我们看圣经都是心存谦卑，很敬虔的嘛，有些甚至是跪着读的嘛，这个对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对神话语那种本身的尊重。所以有些听众朋友，我们的牧者们可能听见你刚才讲的话，哇，用第三者的角度去先怀疑或者抽离去看，在我们现在信的人是否有点不敬或者不敢这样去看呢？
其实没有矛盾的。我过去对圣经的神的话的理解都是存着一个敬虔这个尊敬的态度，跟刚才这个铁证待判这个角度是没有矛盾。这个神的话真理呢，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完全不理解嘛，好多内容是用信心去接受，但是在信心接受的过程里面，你也尽量找清楚到底你接受是什么内容嘛。比如说神的话是奥秘，这奥秘是讲什么内容呢？你不能随便说哦，奥秘就不用解释哦，又讲不通嘛。总是有些东西你希望尽量找这些具体的答案，过程当中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理解，这其实没有矛盾，不代表我否定主的话，我还是完全尊重神的话。
我非常同意，例如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当中有奥秘，有逻辑难以理解，但你起码要搞清楚哪些是奥秘，哪些是可以明白的。
对我直接要求是尽量懂多一点点，
对，
就是我的目标，不一定完全都明白所有东西。
对，
也许神的奥秘真的不可能，
也不可能一句奥秘就所有神原本容许我们透过理性可以明白的，也不去明白，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对啊，所以我要好好利用神给我们的理性去明白神的话嘛，
就是能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哪怕多一点点，
对，
而不是以奥秘为一个借口，我的脑袋就长锈。在我们信仰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哈，我们说有几个元素很重要，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教会的传统，当然教会的传统也会用来解释神的话，这两个因素也是相关的啊。还有就是理性的思考啊，理性的思考当然跟你怎么解释神的话也是有关系，
对，
还有个人的经历啊，这四个元素在你个人成长当中怎么去调和或者调配？
在我的立场里面呢，神的话仍然是一个基础啦，雷打不动的地步啦。
神的话也是会透过教会的传统、释经的传统，神的话也会透过我的个人经历去诠释、解释，神的话也会透过你的理性去思考，究竟当中怎么样去运作呢？
我们觉得教会的传统、我的个人的经历、理性的思考，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个
次要的
地步，就是巩固我们理解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话写在这里，神是爱，教会传统怎么理解爱，我个人怎么理解爱，我思考爱是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以神的话做基础嘛。其他三个方面，教会传统、理性的思考，我是个人的经历，就是巩固我们 更加体会神的话到底是什么内容、
嗯、就是神的话就是一个根基，然后你怎么去理解可能教会的传统啊，很多神学啊的传统啊、
嗯、
啊，不光是我们自己地方教会的传统，还有大公教会帮助你怎么理解神的话，个人经历也是让你更体会神的话的真实。
嗯，
理性好像就把这些东西也整合，
当然毕竟我们有自己的主观的看法嘛，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理解神的话，但是理性尽量提醒我们你不要太过主观，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神的话，也许有另外一个说法，这就是理性一个讨论了、啊。
嗯，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异端他也解释神的话，只是那个解释是不符合真正的事实，
讲不通嘛，我们听起来讲的好像不大像样吧，
这个不像样可能就因为你已经有教会历史的传统的解释，有你的理性思考，也有你个人经历的神不是这样的，
对对，
这四个原因其实缺一不可啊。
对啊对啊，这互相补足，但起码神的话是最重要了。
对对对，其实历代教会留下下的传统，我们的脑袋还有神赐给我们独特个人的经历或者看别人的经历，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资源，
同意同意，
让我们不会走向异端或者歪理，当然也有圣灵直接的感动，
特别是我们看教会历史吧，教会的传统在哪个年代可能有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但是经过历史的演变呢，可能环境改了，人的也改了，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了，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经常发生、
嗯、
但是神的话还是雷打不动嘛、
嗯、
是真理嘛，所以就算是我们抱着不同的眼光去看圣经，比如说我刚信主跟现在我信主有大概五十年以后我再看神的话，看法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是还是很小心的去理解神的话，会不会因为我有自己主观的一个观点、嗯、或者说受别的印象，以及我看神的话里面带着偏见，就是我自己要常常提醒我自己的、
哦、这个也是圣灵帮助你运用你的理性去思考，这个肯定就是理性了，
对啊对啊对
啊， 啊，所以我就想真的跟我们的牧者听友们来说一句，神的话雷打不动，但是不要一听见历代历史教会的传统个人的经历还有理性的思考就好像抗拒啊，尤其是理性的思考
就没必要抗拒了，但我们否定理性的时候其实你在用理性去
否定理性，
对啊
那我们这样就讲完你个人成长方面哈，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个人成长当中理性的角色，你怎么简单去总结一下呢？
明白神的话只是一个入门，是明白神是更重要、
嗯、
我们是通过明白神的话去理解去接受相信跟我的神有密切的关系，这都是理性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
上为马贵老师来打气，刚才他就讲了理性在自己个人信仰成长当中的角色，大概呢就有四点，一是在归主方面扮演的角色哈，就是在耶稣里找到答案，第二查经和阅读也是大大帮助他理解基督信仰，尤其是铁证代判对他的帮助就特别大，还有第三信仰当中有些奥秘，但是理性思考起码帮助我们明白多一点 点哈，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第四，就是信仰的四个核心元素：神的话、教会传统、理性思考、个人经历。这当中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根基，其他三个元素帮助巩固对神话语的理解。他大概就提出了这四点。那么他讲的这四点，哪一点让你非常的佩服，理性上得的启发呢？
我最深刻的是当他说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置于神的话语跟听众之间，客观来解释，那么就好像一条桥一样。那我这个特别深刻的，因为一条桥呢是非常谦卑的，因为大家知道桥就是让人踏在它上面走路的嘛。另外一个我会想到的就是一种虚己，很谦卑虚己，这也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啊，一个传道的人呢也应该这样的虚己。
耶稣基督是神人的桥梁，我们也应该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个牧者，一个宣讲者。哇，对，讲得真好。那么刚才讲的是理性的启发，那么感性的感动呢？师母，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有一句话觉得好像很有触动，他就是说明白神的话只是一个入门，明白神是更重要。看起来这句话是很理性的哈，但是呢我觉得你要细细想这句话啊，就说好像神的话是把我们引进去一个门里边啊，但是重要的是建立关系，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我们要跟神有关系。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的知识，好像在你之外的另外一个课题，好，你明白，你去甚至研究，但是它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透过神的话去明白神，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们明白神也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他透过他的话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从这一点就好像特别感性的，特别有触动的。
师母，你知道吗？你刚才一提你这句话，我就憋着气，耐心的等你讲完。你猜为什么？
你又要跟他握手，是不是？
对呀、啊，真的就是这一句话。当时访问，我已经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不是只是拿神的话当做一个研究的对象来增加我的学问啊，或者作为一个炫耀的一个材料，而是神的话是最终的目的是引导我们更亲近神，活得更像神嘛。他这么一句就好像把事情说得很发人深省啊，好像也在提醒我，因为你知道吗，乐意很喜欢理性思考嘛，就提醒我不要把神的话当做一个研究对象。那小光师母，如果我们大胆一点，让你来发问一个问题，帮助这位马老师来开拓他的境界，你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很开放的哈，这也是我欣赏他的。
说到启发我不敢啊，但是我觉得特别羡慕马老师，就是他说他已经信主50年了，这半个世纪的信仰之旅啊，我就想让马老师能够用一些很有感情的这个有触动性的描述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
不如就问他，你信主50年像什么什么，让他来填充。
像老马了。我想邀请马老师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大胆的，我想跟他一同吃饭
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有跟他吃过饭，他特别的喜欢吃这个甜的东西
啊。
那么我呢，因为要管理体重的关系，我就避免吃甜的东西了，
所以呢，
所以跟他就刚好是绝配了，甜的东西全部他都吃了。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也希望思考能力、判断力、身体健康，
还有和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
都能不断提升。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一起追求
全人健康，为主发光。
我觉得马老师刚才讲的四点，其中有一点真的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反思，就是神的话、教会传统、理性思考、个人经历，这四大元素在你的信仰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是怎样的融合的，怎样造就你的灵命。
他讲到这四个部分的时候，马上的想起自己以前呢，因为知道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就告诉我，我们单凭个人的一个理性的思考呢，也不可以完全理解神的话语，
对，
必须要按照本身的信仰的群体、本身的教会的传统，才可以真的把那些话语呢做出一种定论。那个时候呢，其实影响了我从一个小的宗派转到一个比较大的宗派。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想那个小的宗派呢，可能他在解经方面没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立场，是那个时候想转到一个大的宗派会不会有多一点这方面的传统，帮助我可以在解释神的话语上面有一个更好的定位的。
其实传统也不光是一个宗派哈、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建立出来的系统神学啊、圣经神学也是一种传统。乐意自己呢就想起，其实圣灵还是很重要，要放进去，是圣灵整合这一切，是圣灵把这一切调和，当中也有它奥秘的成分。乐意自己就觉得从前过去是太看重以理性思考来剖解神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好，但是就有些时候会走极端，以至于我生命某个阶段，我对我自己一些个人的经历哈、或者是教会的传统，我都是很多怀疑的。为什么会怀疑？我老是怀疑是不是我当时只是恰巧，或者只是一种太冲动，受某些情感因素影响啊，我就会有这个结论，就觉得神对我说某些话，我总是怀疑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教会传统呢，因为乐意其实是一个对传统有一种怀疑，不是很信任传统的，所以我一想到什么传统的东西就怀疑。现在我觉得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把几个元素去整合。师母呢，你怎么看？
我觉得个人经历形塑我们个人的信仰很重要的。同样的传统，同样的神的话，但是呢，我们因为个人经历不同，可能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或者去理解，或者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个人经历也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更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也更容易明白别人为什么跟我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呢，虽然说这里有四个部分，就是帮助我们比较系统的去分析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们信仰的实践方面呢，很多时候这四个部分呢都是融合在一起。
你所是大于你所做。
我的定价由神不由我。
人一生最美好的莫过于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旨意。
好好享受神的爱，不要有惧怕。
我躺着也是有价值的。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今天请听友你听了之后也去反思一下，神的话、教会传统、理性思考、个人经历在你的信仰成长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怎么使用其他三个元素来帮助你去解读神的话呢？当然神的话肯定是当中最重要的。今天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陪伴和聆听和支持，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是乐意。我们是
牧者啦啦队。再见
再见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 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伴。